我们继续交通以赛亚书二十一章。以赛亚书二十一章，第十一节。问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上次我们特别交通到这一段，我们花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说到它的背景。我们知道杜马原来是以实玛利的后代，杜马的子孙所住的地方就是这里所提到的杜马，但是他所论到的乃是西尔。我们上次也提到西尔，特别是说到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为什么讲到杜马的末世的时候跟以东发生关系呢？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所代表的是同一个意义啊，都是代表肉体，而且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些关系，这是我们上次所交通到的。所以论杜马的末世实际上是跟以东发生关系啊，是论到了以东。当时以东是正常好在审判的底下，所以呢他特别说到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就说出了他里面的焦虑啊，因为他不知道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到了清晨的时候呢，他就很着急的在问守望的啊，夜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守望的跟他回答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意思就是说呢，虽然现在来到了早晨，好像一个苦难刚刚过去，但是呢很快的另一个苦难黑夜要来到。意思就是说亚述可能很快要过去，但是巴比伦要再来到。那如果要问呢，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这一句话也是一个双关语，就当你什么时候回转的时候呢，你可以再来，我会把更多的启示给你。所以这一段特别提到了以东啊、哦，那以东的末世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其实是在厄巴底亚书、哦、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厄巴底亚。厄巴底亚书非常的短，只有一章而已，但是呢却非常的重要。因为厄巴底亚从表面上来看它是论到以东，但是实际上呢它是讲到国度，因为最后面就提到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所以这是一篇论到国度的信息，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的事情。所以厄巴底亚书就变成跟我们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表面上他是讲到以东，但是呢他就借着以东做教材启示给我们看将来的国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以东一方面是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这以东跟我们发生很重要的关系啊，因为说到了我们的自己。一方面以东也说到了万国，所以讲到将来万国的审判，所以这跟我们今天有极深的关系。所以借着厄巴底亚书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肉体是怎么样的光景，然后神怎么来对付我们的肉体，好像国度建立在我们的里面。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以东代表万国，所以神的审判怎么样临到万国，然后国度要归耶和华。 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厄巴底亚书，它的背景是发生在犹大王约兰的期间。那约兰是谁呢？约兰是约沙法的儿子。如果你读旧约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约沙法基本上是一个好王，但他的一生做了一件很失败的事情，就是他跟亚哈联合。亚哈是以色列王里面最坏的一个王。以前以色列王啊，他们的失败是失败在他们虽然是拜耶和华，但是呢他们却是用金牛犊来拜。换句话说，他们用金牛犊来代替了耶和华，虽然名字还是耶和华。可是等到亚哈的时候呢，因为他娶了西顿的王的女儿耶洗别做妻子，所以呢从此以色列就正式开始拜偶像啊，就拜巴利。所以约兰就是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结果呢把犹大带进了拜偶像的光景。不仅如此，他在做王的这几年中间呢，把他所有的兄弟都杀光了。就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以利亚居然写了一封信给约兰。我们知道以利亚是很伟大的先知，他主要的工作是在以色列，在北国。可是他看见南国的国王就是约兰居然拜偶像，所以他还写了一封信来责备他。所以你看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而且如果我们读新约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了约兰的三代子孙呢没有记在那个家谱上面，你就可以看见这个王呢在神的心目中是何等的得罪神。结果最后他得了肠病，肠子都落下来，这样子死掉。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王就是约兰呢，是实在是得罪神的一个人，他在神面前实在是失败。那因着失败的缘故啊，我们晓得当时发生了几件事情，其中有一件呢，就是以东独立了。本来以东是伏在犹大的权下，从大卫开始的时候，大卫就征服了以东，以东就伏在大卫的权下。但是一直到约兰做王的时候呢，以东就独立了。我们知道以东一方面是代表我们的肉体说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向着神不忠心，我们失败了，什么时候在我们里面除主以外有偶像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就做到了独立了，不再受我们的约束啊。所以这是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就在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被攻破了。被谁攻破了呢？那时候是一个联军，就是非利士跟在古时的亚拉伯，这个联军呢就把耶路撒冷攻破了。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的见证，因着人的失败，约兰的失败，神的见证就失落了。被谁攻破的呢？就被非利士人。我们知道非利士是住在迦南地的，他们是靠海的，他们比以色列人先到迦南。他们跟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方式不同，他们是抄近路，换句话说他们是从埃及这边直接进入了迦南。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进迦南不是这样子，他们经过了两道河，一个是红海，另外一个是约旦河。我们都晓得红海是特别代表对付世界说的，所以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呢，埃及的军兵就没有办法追上他们了。换句话说，在他们跟埃及跟世界中间呢，有一道河隔离了。所以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差别在于，以色列人曾经对付过世界，对付过埃及，非利士人没有。另外一道河是约旦河，约旦河就说出了对付己 所以我们真正要进入迦南呢，你必须要对付世界，你要对付自己，这样才可以真正进入迦南，享受神所赐福的一切属灵的福气。但是腓力士呢，他没有经过红海，也没有经过约旦河，他们就直接从埃及就进入了迦南地，他们也在迦南地，表面上是一样的，实际上不同。所以腓力士所代表的呢，可以说是一种属灵的假冒。所以因着人的失败呢，你看肉体做大，属灵的假冒就侵入了，这是第一个仇敌。第二个仇敌呢，是古时的亚拉伯人，古时是靠近埃及那个地方的，所以古时的亚拉伯呢是代表世界说的。所以什么时候人得罪了神，什么时候人失去了失去在神面前该有的地位呢？你看世界就进来了，属灵的假冒就进来了，肉体就做大了，带下来就是耶和华神的见证就失落了。所以这是厄巴底亚书所给我们看见的。厄巴底亚书我们上次提过，它有很多种分法，但是我们最简单的分法大概分成三段。第一到第九节呢，是讲到神怎么审判以东，然后以东怎么样被毁灭。第十节到十四节呢，就讲到他被为什么会毁灭，他的原因在哪里。然后十五节到末了呢，就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以东所代表的列国要受审判，然后国度要归给神。那我们现在稍微读一下内容，也给我们看见到底这个肉体是怎么样一个光景。我们对肉体需要有很深的认识，但是呢，我们对肉体常常不清楚。对肉体呢，常常莫测高深。我们似乎懂一点，但我们实际上不懂，所以我们需要启示。而且呢，肉体可以很属灵，当然它那个属灵是一种属灵的假冒，可是它看起来真的很属灵。所以说肉体是我们更深一步认识神与神联合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拦阻。那问题，什么是肉体？圣经上对肉体有什么样的定义？我们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所讲的话，保罗所说的，他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意思就是说呢，所有在我们里面的，所有出于我们这老旧生命的，所有出于亚当的，都是肉体。所以不要觉得只是肉体只是不好的一面，肉体有好的一面，但是那好的一面还是肉体，这是我们常常不懂的。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借着肉体犯罪，信主以后呢，我们知道那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定罪那个肉体。但是同时呢，我们借着这个肉体来侍奉神，我们想要讨神的喜悦，所以圣经上讲肉体想要讨神的喜悦，但是却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借着肉体来服侍神，我们以为是讨神的喜悦，事实上呢是神所厌弃的。所以这个肉体，而且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肉体想要遵行神的律法，但是肉体呢没有办法行。所以我们需要启示来认识肉体，因为这是我们与神更进一步的联合的一个最大的阻碍，对我们认识神的一个阻碍。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肉体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别人，事实上我们是讲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好，厄巴底亚书一开始他说，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问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 并由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所以现在神有一个命令，神有一个呼召，哦，列国要一起起来，要与以东征战。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哦，答应这个呼召，要跟我们里面的那个肉体征战。当然，以东也代表列国，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向着我们的肉体说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呼召列国要对付以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神要兴起环境，在我们周遭兴起环境，要对付我们的肉体。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献给神，你就看见了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他在我们的周围呢，要兴起各样的环境来对付我们的肉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环境，所以我们只会怨天尤人，我们责怪环境，我们责怪弟兄姊妹，甚至责怪我们的家人，我们觉得这些人得罪我们，但是呢，事实上呢，神是借着这些环境，这些人呢，来对付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应当有这样子的听见起来，答应这个呼召，与我们里面的以东征战。他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微小的被人大大藐视。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肉体喜欢做大，我们肉体喜欢得人称赞，我们肉体喜欢人家注意，我们肉体总是以自我做中心。但是呢，神说我要使你在列国中最小的。所以十字架是把我们肉体缩小，定死。但是我们肉体呢，总是喜欢爬高，需要人注意，要被人大大藐视，因为我们喜欢人尊重我们，你知道？甚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追求属灵，也是希望人家把我们当成一个属灵的人。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喜欢做大。但是神说，他要在列国中被人大大藐视。很奇妙，属灵的生命在圣经里特别用麦子来形容，因为麦子越成熟越垂下来，但是败子呢就代表肉体，败子越长越高的，它不会垂下来的。但属灵的生命是麦子，因为当你里面成熟的时候，果实就垂下来。所以你看保罗的书信就知道，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说他在众使徒中他是最小的，然后之后呢他就说在众圣徒中他是最小的，最后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这是神的工作，这是施加的工作。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是住在山穴中，换句话，他是住在山的岩石里面，所以他不但住在高处，而且他是住在隐藏的地方，而且他狂傲自欺。所以你看见我们的肉体啊，不但高深莫测，而且呢隐藏的很好，常常我们自己都看不出来，不要说别人看不出来，连我们自己都看不出来。所以呢，我们里面会自欺，不觉得有人可以拉我们下来。但是神的话说，你虽在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你看，这不仅讲到我们肉体，这也讲到，你看今天整个万国都是如此。而且神的话很奇妙，他说你像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们知道现在人的聪明智慧啊，许多年前就把人造卫星射到星宿中间搭窝了，在太空搭窝。但是不久以后，你看这些人造卫星一个一个的掉下来，因为时间到了就掉下来了。还好，所以有人说还好，你知道我们的月球不是我们太空总署造的，月球是神造的，要不然月球有一天要掉下来了。所以就看见人里面的那种狂傲之气，所以神要把它拉下来。盗贼若来到 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越境而来，你何竟被监束？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所以你看这句话，我们上次在耶利米书有读过。为什么有盗贼来呢？因为他有隐秘处，有隐藏的宝物。哦，你看到第六节，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所以肉体呢，有很多隐秘的地方，有很多宝贝在里面。很多出于人的智慧，属地的智慧，哦，它隐藏着的。但是神说盗贼要来把这些都偷光，所以我们的肉体以东所代表的啊，不但住在高处，而且非常的丰富，满了属人的智慧，啊，能够自欺，但有一天呢，都会把它说出来。第七节，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接，与你和好的欺骗你，却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以东是一个混杂的民族，我们上次读过啊。他原来那个希尔山所住的是何利人，后来他们来以后把何利人赶出去了，他们就住在那里。之后他们也跟何利人有交往，后来就混杂起来。就成为希尔山的希尔的后裔，啊，所以他们很会结盟的。我们的肉体呢，也很会外交的手腕，啊，到处拉拢关系的，啊，没有那个圣洁的分别。但是呢，到后来呢，与他结盟的呢，要送他上路，直到交界。换句话说呢，把他带到交界，交给敌人。会被出卖的，啊，与你和好的都欺骗你，一同吃饭的人要设下网络，在他心里毫无聪明，因为他的聪明是自以为有聪明，这是属世的聪明。第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我们知道以东出了很多神学家，很多聪明人，像提曼人都是很聪明的，都是属于以东人的。然后提曼呢，你的勇士必惊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所以提曼人呢，就以东的人呢，他们有勇力的，他们是很多勇士的，但有一天必要惊慌。所以以扫就是以东有很多可以夸口的，你知道我们的肉体有很多可以夸口的，哦，我们住在高处隐藏的地方，没有人可以摸得到的，哦，我们有很多的宝物丰富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很多我们属地的智慧，我们有很多我们的能力，这个勇士所代表的，所以这些呢，神都要对付掉。所以这是我们里面的光景，很高深莫测的，但神说要对付。那为什么神要这么样的来对付他呢？第七节一直到第十节开始，啊，一直到十四节就讲到了他的原因，因为他永远怀恨，啊，就是后面要讲的，啊。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现在要读两处圣经，我们再来看这里，啊，一个是以西结书三十五章。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希尔山发预言攻击他。”啊，这希尔山就是以东人住的地方。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希尔山啊，我与你为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使你荒凉，令人惊骇。”我必使你的诚意变为荒场，成为凄凉，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里是神对以东的审判，啊，然后第五节就告诉我，因为你永远仇恨，永怀仇恨， 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于刀剑。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罪必追赶你，你既不恨恶杀人流血，所以这罪必追赶你。第七节，我必使希尔山荒凉，令人惊骇，来往经过的人我必剪除，我必使希尔山满有被杀的人，被刀杀的必倒在你小山和山谷并一切的溪水中，我必使你永远荒凉，使你的城邑无人居住，你的名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是以西结书35章第一到第九节讲到以东的审判。我们还要来看一处圣经，诗篇137篇，137篇，第七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所以你就看见以东他当时永远怀恨，他因着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呢，他在那里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这是我们的肉体常常有的光景。好，我们看俄巴底亚书第十节，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以东与以扫与雅各是兄弟，都是神家里的人，不要忘了，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对弟兄，有这样的光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肉体。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所以很多时候你看见神的儿女站在世人的那一旁来拆毁神的另外一帮儿女，这是里面我们里面的肉体所常有的光景。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着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交付仇敌。所以你看在这一段里面提到很多的日子都跟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有关，而且这边提到很多你不应当，就是他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你看见弟兄对付弟兄，弟兄告弟兄，弟兄笑弟兄的光景，神家里的光景还是很鲜明。所以你看见这里的肉体呢，是神儿女之间的肉体永远怀恨。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很多时候因着别人没有跟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当他们落在神的审判底下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怜悯的心了，我们还可能还说一些不当的话责备他。所以你看见就是说我们里面的肉体是非常的，你知道是可怕的，我们常常不认识这肉体的。好，到15节就讲到了耶和华的日子了 就神的审判要临到，他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所以神要对付我们的肉体，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上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且喝且饮，他们就归于无有。所以你看见这边讲到以东，也讲到万国，所以讲到这个万国的犹大人他怎样喝了这个苦杯，万国也照样喝。第十七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所以你就看见呢，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锡安是讲到那个得胜者说的，所以在神的家里面，这些得胜者的必有逃脱的，就是剩余的人，这是得胜者。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所以有一天这个神家的产业要被恢复的。那十八节，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所以雅各家跟约瑟家要变成大火，这什么火呢？这就是生命的火。这些得胜者他们的生命呢，有一种火，有一种能力，能够烧尽什么？以扫家，以扫家必如火焰，所以的肉体都要被对付清干净。换句话，我们的肉体要被炼尽，必将它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接下来就是产业的恢复，所以到了十八、十九节，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因为以扫山在他们的南地嘛，到时候以扫山会恢复。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非利士地呢，非利士人是跟以色列人都住在迦南地，这个时候呢，非利士人的地呢，就是高原的人呢，他要得到他们。也要得到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我们的以法莲和撒玛利亚呢，就是北国的时候，他们被亚述人掳去了以后呢，亚述的王呢就从别的地方迁来很多的人，就住在这边，后来就变成一个混杂的居民，所以他们跟以色列没有来往。那到了这个时候呢，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呢也要被收复。便雅悯人并得基列，这基列本来是属于便雅悯的，这个时候也要恢复过来。然后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的众人呢，必得地，直到撒勒法。撒勒法是在迦南的北界，所以北边他也要收复。那在西法拉中被掳的呢，耶路撒冷必得南地的城邑。什么是西法拉呢？西法拉的原文是被分开来的，他们是被流浪到很远的地方去的。那现在呢，那被掳的土地呢也要被收复回来。换句话说，所有的神的产业都要被恢复。这时候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色列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所以什么时候当审判临到肉体的时候呢，肉体被炼尽了，产业就恢复了。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在俄巴底亚书里面，这个雅各所代表的是神的国度最终要被建立，以东所代表的呢是代表肉体，代表世界，特别是宗教的世界说的那这个世界，这个宗教世界或者这个肉体呢，很奇妙，它非常恨恶神的教会。所以你看神的教会，真实的教会呢，常常是受逼迫的。被什么逼迫呢？被世界，被宗教的世界甚至被我们里面的肉体所逼迫的。所以你看见真实活在神面前，神的儿女都是受苦的，但是主要来建立国度。从我们属灵的方面来讲你知道属肉体的就是以东， 总是逼迫属灵的，总是逼迫属灵的。很奇妙，如果你去仔细去看的话，肉体对属灵啊，总有不仔细的恨。肉体会假冒属灵，而且但是呢，他也是逼迫属灵的。肉体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有一天神要完全的对付肉体，我们就产业就完全恢复。但在今天，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肉体，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付我们的肉体，那这就变成非常的重要的功课。你会发现就是说，神，我们要在这个属灵的路上来学习对付肉体啊，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功课，因为我们的肉体非常的深，所以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够对付干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非常挫折的原因，就怎么搞的，我们的肉体怎么老是活在我们的里面，没有办法对付。但是呢，这个时间是需要很长时间，所以神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一直的在对付我们的肉体，一直到有一天我们真正认识了肉体，而且那时候我们就里面就会有一个像保罗所发的那句话，说我真是苦啊，神能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只有当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完全我们走到尽头的时候，神开始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什么呢？看见我们的肉体其实已经与他钉十字架了。我想这一个看见呢，不是头脑的看见啊，是真正在启示里面看见的。我们的肉体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一个啊，我们永远没有路。但当我们看见了这个以后呢，你知道我们里面能够安息。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发觉呢，肉体不管现在多强盛，其实它的命运已经被定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下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什么？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说，不再是看自己，我们转过来看主了。而且我们知道呢，这个肉体一定是越来越衰微，然后主在我们里面会越来越加增。就好像什么呢？你说就好像今天我们生了一个重病，我们发高烧，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给我们打了一针退烧针，打完之后你的烧还是高的，但是因为你相信那个针它有效力的啊，所以呢你就不会着急，然后慢慢慢慢呢，你就发现这烧就开始退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我们一直看见的是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表现，你永远没有安息。但哪一天我们看见，而且真实的看见了，我们的肉体其实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这时候呢我们里面有安息，然后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肉体就慢慢慢慢消退，然后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彰显。所以你就看见了，当我们有这样启示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目是在主的上面，主已经做成的那个救赎的功效上面，这样我们就带着盼望能够走前面的路。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启示呢，我们光是看我们的肉体呢，我们永远没有路，因为我们看我们怎么肉体还活得这么好。所以这个看见呢，是需要长时间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把我们带到尽头以后，他才开始启示他的光，然后我们才看见的确我们里面还是有肉体，但是这个肉体呢是慢慢衰微的，这时候国度就在我们里面慢慢建立起来，一到有一天呢这个产业能够完全恢复。所以俄巴底亚书这边以东所讲的是代表属肉体的一面，但是也代表什么？中世界的一面。有一天神要来审判以东所代表的万国，然后神的国被建立。但这个世界这个万国呢，更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个宗教的世界。这个宗教的世界相当的可怕，因为宗教跟信仰常常是一线之隔，但是却差得非常的远。因为如果今天你在宗教里面呢，你没有办法进入基督那个丰富里面，但是如果你真正是在 那个活泼的信仰上面的人就可以享受主，但是这个中间只有一条线。换句话说，你看起来非常的像，我们可以每个主日去聚会，我们可以常常的去查经，我们甚至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但是很可能我们还是只是在一个宗教的系统跟组织里面，你没有与主那种真实活泼的那个连结。所以这是天壤之别，这决定我们是不是在迦南地里面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所以你看见从前神在西乃山上借着摩西启示以色列人的时候，那是一个活的宗教，他们的确听见神的声音，但是慢慢慢慢的变成了犹太教，变成一个宗教一个组织了。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居然不认识他，还钉他十字架。但是今天呢，不知不觉基督教本来是一个活的信仰，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宗教。今天很多的聚会啊，当主来到了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人认识他，我们甚至拒绝他。所以老底嘉教会，你看主在那里敲门，要进来了，他把他关在门外，所以这是末后时代的光景，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我们需要与主有一个这样亲密的活泼的连结。所以他在我们面前不是陌生人，否则的话你看我们今天可以一个聚会照常进行，没有主没有圣灵的引导，因为我们都有固定的节目了。但是有一天呢，神的审判不仅仅是临到万国，要临到这个宗教世界。所以到后来你看那个巴比伦，奥米大巴比伦受了审判。所以厄巴底亚书就讲到了这个以东的末世，讲到了我们的肉体，讲到这个世界，讲到万国。当他受了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国度就要归耶和华。好，这个就是我们在读到以赛亚书21章所提到的这个杜马的末世。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来把这个亚拉伯的末世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在介绍亚拉伯末世的时候啊，我们特别注意它下面提到三个地点啊，21章的第13节啊，这里亚拉伯的末世啊，它提到三个地点，第一个地点是底但，这13节的底但。第14节有个提马，16节、17节都有提到基达，那对讲到亚拉伯的末世的时候，我们先要读两处圣经啊，使我们对亚拉伯有一点点的概念啊。第一个是历代志下第9章。历代志下第9章，13、14节，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得，另外还有商人所进的金子，并且亚拉伯诸王与属国的省长都带金银给所罗门。这边特别提到，就是所罗门他强盛的时候，亚拉伯的诸王来向他进贡。那这边亚拉伯呢，他有很多的王，所以你看见他还不是一个国度一个王而已，他是很多的王。 所以这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在以西结书27:21。27:21。以西结书27:21，亚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都做你的客商，用羊羔、公绵羊、公山羊与你交易。我们特别记得亚拉伯人在这边特别提到，他们很会做生意的，他们是客商，他们做生意的。哦，这是亚拉伯的两个特点，一个就是他不是一个王，他有很多的王。第二个呢，他们很会经商，很会做生意，他们到处就是旅行的，这是他们的特点。好，我们回到以赛亚书21来看这三个地点，因为讲到亚拉伯的时候，他用这三个地点来提到，来代表他的亚拉伯。那我们先从这三个地点来看，然后我们再来看关于它的内容。第一个是提到底但。底但是谁呢？当这里的底但是个地名呢，它是因为底但的子孙所住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来看底但是谁。在圣经里面提到两个底但，第一个是在创世纪10:第7节那边所提到的，他那边特别提到他是谁呢？他是韩的后裔，他是古时的儿子。所以这是第一个底但，他是韩的后裔，是古时的儿子。那圣经上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底但，那个底但呢，其实是我们现在亚拉伯这边的底但啊。就第一个还不是，这第二个才是。他是在创世纪25:3。他是谁呢？他是基土拉的孙子，就亚伯拉罕的孙子。那亚伯拉罕在撒拉过世以后，他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基土拉。然后这是他亚伯拉罕妻子基土拉所生的后代，是他的，算是他的孙子辈。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读的亚拉伯的这个穆斯林的这一个人。好，那谁是提马呢？也是在创世纪25。好，第15节，他是讲到以实玛利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儿子，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透过埃及人夏甲所生的，所以这也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可以这么讲。那谁是基达呢？也是在创世纪25:13，也是以实玛利的儿子。所以你发觉呢，我们讲亚拉伯末世的时候提到三个地名，也是从三个人名来的，这三个人名都跟亚伯拉罕发生关系。所以阿拉伯是把亚伯拉罕称亚伯拉罕为他的祖先的，亚拉伯人是把就是亚伯拉罕称为他们的祖先的，所以事实上他们是跟以色列是同一个祖宗亚伯拉罕，只是一个是应许所生的，是透过撒拉所生的，生的应许，另外是靠着人的肉体所生的。所以呢，这是他属肉体的子孙，所以一个是属灵的子孙，一个是属肉体的子孙。所以你发觉呢，杜马也是，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杜马也是。所以事实上呢，你知道当我们讲杜马的末世的时候，同时我们讲到神借着审判以东呢，是要审判万国啊，所以这个万国呢，也就是亚拉伯所代表的这个末世。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啊，它的内容。但是当我们在读内容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个审判临到了他们。那这个审判怎么会临到他们呢？我们再来看几处圣经，我们才会懂得啊。所以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历史帮助我们建立这些资料，我们才会明白啊。首先我们要来看耶利米书49章，以赛亚的后面，耶利米书49章。耶利米书49章，我们看第7节。耶利米书49章第7节，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都无有。第8节，底但的居民啊，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处。生命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所以当神在这里审判以东的时候，底但要逃跑啊，因为那个灾祸呢会临到他们的，因为他们在以东的附近，所以神审判以东的时候，他们要赶快跑。所以你看，这就提到前面是提到那个杜马是提到以东，神对以东的审判，但这里就告诉我们呢，当神的审判临到以东的时候呢，底但会受到波及，所以要逃跑。还有一处圣经我们要读的是以西结书25章。以西结书25章13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直到底但。所以你看，再一次把以东跟底但摆在一起。所以你就看见了底但，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底但逃跑了。为什么逃跑呢？跟以东发生关系。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然后提马跟底但呢是靠得很近。我们不读他的圣经了，但是我们只要知道就是提马正好在底但的附近，所以呢等我们读亚拉伯的末世的时候呢，我们要底但逃跑就逃到了提马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好，然后我们还要看基达啊，因为后面提到基达受到审判了。我们来看耶利米书49章。耶利米书49章。28节，耶利米书49章28节，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下所的诸国，这边特别提到基达啊。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啊，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所以这边都会提到巴比伦要攻打基达。所以这是论亚拉伯里面的末世里面的一些背景，我们需要先知道的啊。好，我们在讲内容的时候，这个亚拉伯末世内容的时候，我们还要再看一处圣经，就看到神的审判怎么样临到亚拉伯。那是在耶利米书25章，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25章， 先看十五节，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五节，耶和华以色列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所以这个神有一杯愤怒的酒要给各国的民喝。二十四节包括了什么？好，二十三节，我们先看二十三节，包括了底但，包括了提马，然后二十四节包括了亚拉伯的诸王，然后第二十六节，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四沙克就是巴比伦王也要喝。所以你看见呢，神的审判要临到亚拉伯。OK， 我们有了这些背景以后，我们再来看，就是以赛亚书二十一章第十三节所提到的。它是论亚拉伯的末世，所以你看见亚拉伯的末世是讲到万国说的，它是万国的代表。当在十一节讲到以东的末世的时候呢，以东是代表万国的，以东一方面是代表肉体，但以东一方面是代表万国。所以当神审判以东的时候呢，你看亚拉伯里面的底但就受到了逼迫，所以他们就逃跑了。所以底但结伴的客旅啊，你们必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住宿。然后提曼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便上了弦的弓与弓兵的以刀兵的重灾。所以你看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万国啊，底但是最接近的，所以亚拉伯这边就开始的底但就开始受到逼迫，他们就开始逃啊。逃的时候呢，附近的提马居民拿水给他喝，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出了鞘的刀，上了弦的弓，刀兵的重灾。然后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击打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所以这里看到击打呢也要受到审判。我们刚刚读到击打的时候有好多地方提到他的审判啊。击打一方面代表一个地名，一方面击打在圣经里有的时候也是代表整个亚拉伯的那个代表啊。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他的荣耀，一切的荣耀都必归于无有。当神的审判临到万国的时候呢，所有的荣耀，世上的荣耀都要归于无有。他说要照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以前我们读以赛亚书十六章的时候也特别提到故宫的年数，那时候是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意思就是说不会拖长，因为故宫他们做工的时候他们都有签合约的，他们签了约就不能再更改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当神的审判临到他的时候呢，一年之内他的荣耀全部没有了，这是神的审判。好，弓箭手所余剩的，就是基拿人的勇士，必然稀少。所以你看，他们那时候被审判非常严重啊，只剩下少数的人，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所以第二十一章，你给我们看见啊，他讲了三个末世，啊，先是讲到巴比伦。倾倒了，然后讲到杜马的末世，讲到希尔，讲到以东，然后讲到亚拉伯，代表世界万国。所以你把这三个摆在一起的话，你就发觉了一个重在什么呢？宗教的世界，这就是巴比伦所代表，它着重在宗教的世界。一个是杜马这边所讲的着重在我们的肉体，一个是亚拉伯呢所重在的那是世界，指着万国说的。所以二十一章的末世呢，是把这个 一起来讲啊，让我们看见，当神的审判临到肉体、临到宗教的世界、临到世界的时候呢，神的国度就建立了。这不仅仅是讲到外面的世界，讲到我们里面那个世界，我们里面的肉体，我们里面的那个世界，那个宗教的世界。最后我们要提到基达的两个，圣经上特别提到两处有关基达的经文，这两处经文呢，我想也值得我们来复习来看一下。一个是诗篇120篇，诗篇120篇第五节，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所以你特别看见这边有提到基达。我们知道从诗篇120篇一直到诗篇134篇都是上行诗，总共有15篇诗。根据圣殿的建造，从外院要进到圣殿里面，总共要有15个阶梯，你要经过15个阶梯，这15阶梯就好像每一个阶梯就好像一篇上行诗，所以据说当他们祭司在上去的时候，每到一个阶梯他就唱一首这个上行诗，然后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15篇上行诗呢，就代表我们属灵的15段经历，15段经历。然后当我们经历完了这15篇的经历之后，我们就来到神与神，就是好像是完全的联合。所以第一篇上行诗篇就120篇，他讲到一个刚刚开始有心追求主的人，他所遇到的光景。那他一开始有心追求的时候，他是因为他看见了一个光景，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五节，他有祸了，他发觉他有祸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信主，我们觉得得了永生，我们就很高兴了，我们从此可以高高兴兴的享受我们这一生了，因为主都听我们的。但有一天我们被光照以后，发觉我们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什么是米色呢？米色的地点是在迦南地的北方，那基达呢是在迦南地的南方。换句话说，他好像那个亚拉伯人一样的，他一下跑到以色列的北方，一下跑到以色列的南方，他就是没有住在迦南地，没有住在基督里面。他发觉他有祸了，原来他一直活在肉体里面，他根本就没有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当他看见了这个光景，他就一个祷告，这就是第一节所讲的，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机。所以我们真正要开始走这条上行之路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转机，就是我们发觉我们有祸了，我们发觉我们要从我们的深处里面来求告神了，他就会应允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根本没有住在主里面，我们活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根本就是活在魂里面，没有活在灵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所以一开始的就是在基达。但是很奇妙的是，另外一处圣经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在歌中之歌雅歌，雅歌第一章，我们看也看见基达，所以你看也很奇妙的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哦，所以这边又提到基达，所以是跟亚拉伯有发生关系的。因为雅歌也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经历，而且雅歌第一章的经历呢，不是一个刚刚重生的人的经历，他是重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被神的爱摸着了，开始起来追求神了。所以雅歌的第一章也是讲到我们基督徒一个悔改的一个回转的经历。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受神的吸引，我们开始要快跑来跟随主了。你看他的地位也好像在上弦之诗的第一篇一样，都是一个开始，然后一开始的都提到基达。那这里的基达呢，就讲到他一方面是黑的，哦，但是一方面就是秀美的。一方面他好像基达的帐篷，因为基达是他们的帐篷是用黑色的羊毛所织的，粗的羊毛所织的，所以很黑，哦，另外一方面讲他的秀美呢，就是所罗门的幔子。所以他就发觉在他的身上有两种的光景，一种呢是他天然亚当的生命所带出来的，那是黑，那是基达的帐篷。另外一个呢是他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好像所罗门的幔子。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真的开始追求主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看见自己的黑，好像基达的帐篷，一方面却看见在基督里面的秀美，好像所罗门的幔子。所以这两处提到基达呢，都跟亚拉伯发生关系。就当我们属灵生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就好像亚拉伯的光景，但是感谢主，因着神的爱的吸引呢，我们就慢慢脱离那个天然的光景，脱离我们的肉体，进入那个生命的完全，进入基督的丰富。所以这是提到亚拉伯提到基达的时候，我们这里注意到的。所以以赛亚书21章是非常丰富的一章，让我们不但看见从前这个预言怎么应验在历史上，也将来要应验在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审判列国建立国度的时候，更在今天他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启示，我们越来越认识肉体，也越来越认识神在十字架上借着主所完成的救赎，好让我们因着看见这个启示，我们的肉体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然后我们能够安息在那里面，也知道只要我们降服在他给我们安排的环境下面，自卑在他的面前，时候到了他使我们升高，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迈向成熟。好吧，我们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而且这个爱不因着我们的起伏而改变，主，你的爱向着我们是永远不改变，永远不褪色的爱，真的是一爱就是永久不衰。主，所以你一再的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你用你的话来洁净我们，你用你的真理来洗涤我们，主，为的就是让我们真的是常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主，你既然动了这三功，你一定要成全这功。主，你怎么样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你也借着十字架在我们周围来炼净我们。主，深愿我们常常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体贴你的心意，也能够看重主你在我们环境上所给我们的安排，让我们不抵挡环境，不抵挡从你来的主你的管教，因为你所爱的你就管教。主，为着就是让我们越过越能够脱离我们的自己，越过越脱离我们的肉体，好让我们进入更深的与你的联合。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仅在我们身上做拯救的工作，有一天而且很快的主你还要再回来， 也来审判列国，把你的国度建立在地上。主圣愿今天我们就是一个跟随你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主我们宝贵你的十字架，主我们也愿意伏在你圣灵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功课，一切属灵的功课和教导上面，好让我们越过，主我们越能够像你，越过越磨成主你儿子的形象。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既然把这话赐给我们，主你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一定要做成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巴望主你能够早日回来，好让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残累，主好让我们真是能够与你一同进入荣耀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主就能够做一个主我们认识你恩典，也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而活的，不仅仅靠着圣灵也而活而生，也靠着圣灵能够行事。所以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